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2025年4月22日，当金价来到3433美元一盎司821人民币每克的顶点时呢，川普在自己的官方网站上上架了这样一款总统金券，还扬言这东西只涨不跌。这很川普啊，什么前面发川普币涉嫌总统权力货币化，现在好了，不装了，明说了，金价只涨不跌，还不赶紧买入。可结果呢，金价应声下跌，截止到6月5日依旧没有再创新高。有人说别担心，金价还会再涨三倍，也有人说这疯狂的黄金是有人做空的前奏，但更有人说了，黄金就是权力，为什么全人类都对它有一种发自基因的热爱，而这基因之爱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故事。时间回到川普发金券前五天，他正在白宫与意大利总理会晤，但忽然呢，总理身后的那个小翻译懵了，不停地翻笔记，半天翻译不上来。美女总理一脸办公室的看了看翻译，然后又切换成英语模式，自己开始回答川普的问题。据现场的两位目击者称呢，小翻译之所以走神，是因为当时会场的西侧走廊里传来了两位中年男人的争吵声，互爆粗口，小翻译离得近，被这争吵声给抓走了魂儿。而细听争吵内容呢，竟然是教育部长马斯克和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争吵有关黄金查账的事儿。这事儿相当刺激啊！早在今年2月，马斯克就扬言要全球直播诺克斯堡金库开箱，这里的官方名称叫做美国金银储备中心，位于肯塔基州诺克斯堡军事基地当中，这里储存着4580吨黄金。上一次公开清点还是1974年的9月23日，当时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刚刚崩溃，坊间传闻美国偷偷运走了很多黄金。为了平息谣言，美国财政部组织媒体和国会议员开箱查验，表面上直播录像，但其实呢，那会儿也只打开了15个仓库中的一个，其余14个仓库里的情况至今无人知晓。于是如今马斯克要彻查黄金，但财长贝森特死活不让，因此两人积怨爆发，于4月17日在白宫走廊互爆粗口，被小翻译听到。所以美国真的还有那么多黄金吗？不知道，不敢问。你看上一个敢问这事儿的人马斯克都已经被川普公开羞辱了，还在卸任效率部长时摇头晃脑，眼角淤青，你就说这黄金的水深不深吧。曾经教科书上说这是因为货币天然是金银，但这又是为什么呢？记得20年前大学有一次考试，老师就出了这道考题，当时我通崩了呀，这是考政治经济还是考化学啊？我们是生化学呢，这可怎么答？结果后来公布答案，原来这是一道很纯很纯的逻辑推理题。首先我们默写一个元素周期表出来，然后把气体元素全部排除，因为如果古人用气体当作货币交易，那他们得先进化出来一个能存储并且显示毒素的天然肺，这是大气层生物啊，很显然不适合地球。随后我们再把液体元素全部排除掉，因为古人没有量杯和密封的水壶，这更像是某种滨海星球里的场景。接着我们还要排除掉过于活跃的元素，它们在空气中就会自然遇水就会爆炸，肯定不能当作货币使用，也无法储存你的财富啊。于是最左边的两排碱金属和碱土金属基本上就可以全排除了，就像钠一样，它平常都需要保存在煤油当中，一拿出来不是立刻氧化就是稍有不慎原地爆炸，甚至其中的镭还有放射性，根本没法用啊。再往下看，82号铅元素以后的元素，原子核都太重了，会衰变，有放射性，肯定也不行，全部排除。然后再把对人类有害有毒的元素，砷、铬、钌、地，这些也都排除，没剩下几种了吧。继续把地壳里含量过大，比如碳、铝、硅、磷、铁这一类谁都挖得到的元素排除，还得把铱、铬这种地壳里含量过少难以开采的元素也给排除。发现没有，现在就只剩下铂、金、银、铅四种了。然而呢，铂的熔点太高，1768度，古人烧不出来这么高的炉温融化它。排除铅表面上没有毒，但有神经毒性，后来用铅做水管做水杯的罗马人都疯了，也不行。这样竟然就只剩下金和银了，神奇不神奇？然而银也有问题，那就是它烧出来白花花，可过不了多久就会氧化不亮了，远不如黄金那种持久的金闪闪耀眼呢。所以再让古人两者比较，大家一定都喜欢更金更闪更持久的那一个吧。 于是就这样，理性的声音用排除法回答了为什么全人类都不约而同的选择黄金，这不是巧合，而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金相比于银为什么更加有权力而非单纯财富的象征呢？其实这和黄金开采的秘密有关，而这开采之谜呢，我们不妨从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故事说起。那会儿是2020年的秦皇岛市青龙县清河岩村，起因是该村的苏女士在9月份忽然收到了一条欠费通知。她开始没有在意，但细看之下这肯定不对啊，电费怎么欠了这么多，我这不是一直在外面打工吗，家里也没住人啊。为了搞清楚情况呢，苏女士专程回了趟老家查看，可老家里没有任何异样，就找来专业的电工帮忙，但也折腾了好久找不出任何问题。接着正当大家疑惑的时候呢，屋后的那个水井里忽然传来了刺耳的声音。苏女士打开井盖一看，赫然发现原本应该淹在水面之下十几米的抽水机竟然露出了水面，正在抽水工作。原来苏女士家一直使用这套自动抽水系统，当井水抽满以后呢，抽水机就会停止工作，可如今地下水位严重下降，这就导致抽水机经常运转，造成了家里电费倍增。但也不会增这么多呀，而且好好的地下水为什么会突然下降呢？苏女士询问左邻右舍，大家也都反映最近电费确实变多了，而且水位下降飞快，包括村口那个百年古井最近也不往外流水了，这其中肯定有鬼。于是有村民联想到村北边山里有金矿，80年代鼎盛的时候呢，每年产黄金3000两，只不过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停产了，现在矿洞也被封死了。但是从去年开始就有传闻说咱们村的地下水里含有黄金，如今一是地下水骤降，二是电费高涨，怕不是这真的有人在抽水吸金。因为抽水吸金这事儿前面发生过，是有人在废矿洞里抽水，用活性炭来吸金。还有一份判决文书显示，犯罪分子在被抓获的时候呢，收缴了活性炭3037.35克，经鉴定其中含黄金价值340600元。另外有村民从供电所查到的用电量显示，除了客家电费高涨以外，其中有4户人家每月用电量竟然超过了3000度，最高的一家竟然达到8409度。很显然这就是他家在偷偷抽水吸金。果然报警以后呢，警察一举破获该案，发现村民作案的手法是在家中打很多口深水井，用抽水棒不停地抽走地下水，将水存到一个直径2米高3.5米的铁桶当中，桶中含有大量的活性炭，这些地下水被活性炭吸附过一遍以后呢，就直接排到河里或者路面上。但让人哭笑不得的是，检方最后仅从这些活性炭中鉴定出来价值1000多块的黄金，还不够交电费了。所以这就是开采黄金的秘密，真的很难由小作坊小部落完成啊。有学者计算过，人类历史上每开采一吨黄金平均要消耗20000兆瓦的能量，而白银呢则只需要消耗250兆瓦。人类历史上一旦有酋长组织起数百人的部落，那他们就能在获得基础的开采冶金技术以后，很容易找到银矿并冶炼出白银。甚至不少地方银单质就像这样长成一根根的长条，最粗的能有手臂那么粗了。就像你看到的那些苗疆银饰，开采冶炼都是以家族为单位就可以完成，这说明白银不过是部落级别的玩家，而黄金呢，这起码就是数万个部落的集合，帝国级别的难度了。因为第一，没有任何一个部落的领地里就有足够多的天然金沙；第二，哪怕有，你看看美洲的淘金热，当时有多少人在淘金啊，多少人在组织后勤啊，部落根本无法支撑。第三，如果要开采金脉，那么平均全球金脉的含金量每吨2到5克而已。就拿三星堆的那半张大金面具来说，它就有280克，也就意味着它背后是280除以4，等于70吨原矿石的开采、运输与冶炼。这恐怕就需要数万人通力合作，数十万人保障后勤了吧。所以当部落酋长们看到埃及法老那动辄上万克的金面具、金权杖时，其实他们感受到的就跟宏伟的金字塔一样，这是一种强权和帝国组织力的象征。 这就是黄金与权力的秘密。可接着这里却又有一个故事，似乎能打破以上一切猜想。失落的黄金国真的存在吗？有人说它藏在亚马逊丛林当中，有人说它是极北之国许博尔波瑞亚，还有人说它是西伯利亚深处一个时隐时现的山谷。数千年来无数探险家寻找它却始终无法找到，但就在2019年，一位俄国人马克西莫夫罗却声称自己通过一份远古地图找到了这条黄金河谷。这是他真实拍摄的影片，看环境真的就像是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山谷一样啊。而阿尔泰这也正是蒙古语突厥语中金山的意思啊。记得当它的铲子开始随意波动时，突然一块硕大的狗头金露了出来。很快画面切换，他又拍摄了一段河流环境，继续波动了不一会儿以后，忽然又有一个金闪闪的东西露了出来，用铲子围绕它深扒，难以置信了，这块狗头金更大。当我看到这影片的时候，一度怀疑专家说什么黄金文明与帝国的理论是不是瞎扯呀，这马克西莫夫明明单枪匹马随手就挖到了至少好几千颗的黄金，而且继续沿着狗头金，也就是这种天然黄金的线索深扒了，我们会发现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叫做欢迎陌生人，1869年出土于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长约61厘米，宽约31厘米，仅仅出土于地表下3厘米处，也是由两位矿工在一棵树的根部用铲子随意波动时发现的，和影片里的情况很像啊。当时附近的渣打银行甚至都没有足够大的天平来称重它，是把它打碎以后称重78千克，最后冶炼出71千克的黄金，银行为此向两位矿工支付了9583英镑，约等于今天接近500万美元的价值。这些黄金被加工成金锭运往墨尔本，然后再装上蒸汽轮船运往了英格兰银行。后来无数淘金客听闻消息以后涌入维多利亚州淘金，这里也因此树立起一座方尖碑来纪念欢迎陌生人的发现。而且世界第二大的狗头金欢迎也发现于维多利亚州，69千克，所以这黄金怎么感觉也不是那么难获得呀，是不是专家搞错了？其实回答这个问题了有两个重点。第一，虽然俄国人马克西莫夫罗始终坚称自己的影片没有造假，但不少人都认为影片确实没造假，可会不会有一种工艺它叫做喷涂金粉呢？第二，所谓的加州淘金热究竟是什么？印象中好像是小100年前美国加州发现大量黄金，于是短时间内就有20万人涌入加州淘金，但其实呢，如果用图表和数据说话，那么这个故事是在说过去10000年来人类的黄金产量始终平均，也就是大概每年2吨的样子。可1847年美国澳大利亚相继发现金矿以后呢，淘金热让人类的黄金产量暴增100倍，达到了每年200吨，所以欢迎陌生人这动辄几十千克的狗头金也真的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他们真的是地球遗孤啊。而现实中采金其实非常辛苦，所收获的也不过是金沙而已。比如在盛产黄金的菲律宾就有这样一段让人揪心的故事。在菲律宾蔚蓝色的海岸线上，14岁的丹尼斯已经在这里采金3年，他戴上护目镜，又只在腰间绑了一根软管，就灵活地潜入了海底。由于菲律宾是2000多万年前火山喷发形成的陆地，火山从地幔中为这里带来了大量的贵金属，因此这里盛产黄金，拥有世界第5大的黄金储备。但是从西班牙殖民以来，那些容易开采的表层黄金早就已经被挖完了，大型的国有金矿陆续关停，可当地人呢却依旧贫穷，他们于是走上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淘金之旅。丹尼斯和父亲叔舅们就可以只靠这根软管在海底连续工作8个小时。首先他们潜入20多米深的矿井底部，父亲开始收集底沙，丹尼斯为他撑开袋子，装满以后打包，然后再搬运到吊篮当中。当吊篮装满以后呢，丹尼斯会向其中注入空气，这样浮力会让吊篮变轻，于是丹尼斯又扛起一袋底沙，他便拉着吊篮朝海岸走去。每个袋子大约重30公斤， 丹尼斯就这样肩扛手拉地将他们带上了岸，然后淘洗这些底沙呢，大约每15袋能够淘出一克金沙。休息片刻以后呢，丹尼斯再次潜入海底，黄金是召唤着他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接着在海岛的另一边呢，哈托一家更是天刚蒙蒙亮就划船进入了这片富含金沙的沼泽，大伙儿开始挖坑，这些淤泥很重也很难闻，但他们必须挖得足够深才能找到黄金。哈托刚刚13岁，他嘴里叼着一根软管，就这样潜入了淤泥坑洞之中。他在黑漆漆的塘底里挖沙，一袋一袋的淤泥就这样被拉出井口，那条唯一的生命脐带呢，粘在一台给汽车充气的空气压缩机上。经过一上午的努力，他们装满了几十袋子的淤泥，再经过层层的筛洗，他们得到了这样一小撮金沙。这些金沙还需要用汞齐法冶炼，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加热，汞蒸汽会伤害大脑，房间中充满了刺鼻的味道，但他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并不会感到头疼。最终他们得到了一颗小金豆，哈托把它卖给收货商，称重后按市价，他得到了520菲律宾比索，这相当于67块人民币，再分给4位伙伴呢，每人分得16块而已啊。这就是真实采金的含辛茹苦。但是当我们继续放大这张黄金开采的数据图，我们会发现，当前面暴涨200倍的美国、澳大利亚与这个国家的开采量相比的时候呢，也只是宝宝啊。所以这个黄金之国究竟是谁？又为什么他之前没有发现黄金呢？原来这个黄金国就叫做南非，而他发现黄金的原因是因为地质学家们终于破解了地球黄金之谜。而展开这个答案呢，我们却忽然发现了两个惊天秘密。第一，就像阿鲁纳奇传说说的一样，地球果真是太阳系中含金量排名前几的星球，但是这些黄金都沉积在地核当中，人类技术无法开采。可如果全部开采出来了，那么大约是1600万亿吨，铺满地球表面能铺半米厚。第二，南非长在古老的克拉通结构上，这是一种地球诞生之初就存在的坚硬结构，如果它至今都还存在于地表，那么其中是否存在很多没有沉入地核的远古黄金呢？果然，当专家们在南非一铲子挖下去的时候，全球黄金产量再暴涨10倍。再后来咯，根据克拉通理论，各国专家们都在自己的国土上找到了大大小小的黄金矿脉，全球黄金产量开始飙升，现在大约每年产出3500吨黄金。而这3500吨呢，又分为这样4种用途。第一，造珠宝，包括金牙，这大概要用掉年均开采量的 44%， 也就是2000吨左右。第二，投资，这大概占 24%， 1200吨上下。第三，各国央行储备，这个占 20%， 1000吨上下。第四，科技消耗，也就是造芯片、造电子设备，用于医疗等消耗性的使用。别看这个目前才 7%， 份额很小，但50年前1974年这块每年才消耗66吨，和金牙消耗的65吨相当，但到了50年后2024年呢，就已经达到了321吨。而可预见的未来，当我们的电子设备越来越多越来越先进的时候，这一块的消耗可能会达到上千吨。而这么一直消耗下去，我们地壳里的黄金还够用吗？因此不少人就凭这一点，不谈什么投资避险乱世黄金的，他们也都认为目前金价再涨3倍毫不夸张。但是反对者又拿出了这样3条新闻。第一，近日德国哥廷根大学通过研究夏威夷火山岩中的金属鸟痕迹，发现地核正在泄漏，其中恐怕有上千亿吨的黄金和各种贵金属早就已经泄漏到了地壳当中。这一发现于2025年5月21日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第二，5月29日，一家美国公司在德州演示了一种颠覆性的地球钻孔技术，采用微米波直接融化岩石，它有望在3年内打破前苏联科拉森仅 1.2 万米的记录，将人类钻地深度刷新到2万米甚至更深。而大陆地壳的平均厚度才 3.3 万米，如果它未来5年内 真的能赚到两三万米的深度，那么地核泄露的黄金是不是就像变得像石油一样？第三，马斯克的星际采矿计划又传来了新消息。原来早在2023年 SpaceX 猎鹰重型火箭就已经帮 NASA 发射过一艘星际采矿飞船，它的目的地是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小行星带，这里有一颗预计表面已经彻底被金沙铺满的小行星，名叫智神星。为什么这么多黄金呢？科学家给出了这样的理论模型：第一，它的地核中含金丰富；第二，它曾被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击，撞掉了所有地核地幔中较轻的物质元素，地核裸露了出来，然后经过冷却变成了如今这样一颗几乎只含金、铁、镍、铂等贵金属的星球。第三，由于撞击产生的巨大能量呢，星球上的金雨下了好几千年，如今可能已经成了铺满金球表面的金沙，总计数百万亿吨。你只要上去走一圈，鞋底上沾的金沙都够你回地球财富自由了，是不是很爽？而消息称呢，该采矿飞船一切良好，预计2029年8月登陆这片金沙之海。所以还是先别忙着说哈黄金了，万一哪天一个技术革命，黄金变石油了。另外还有一项细菌采矿技术也正在实验室中迅猛发展，原理十分神奇。大家一定看过这类从旧手机、旧电脑甚至是旧的 IC 卡片中回收黄金的影片吧，看上去非常爽啊。当最终的金豆子被大火熔炼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都感觉这就是一本万利的回收生意。但为什么全球黄金供需当中又把这块技术使用算作消耗呢？这不明明可以回收吗？其实这个回收的成本和污染都非常大。比如这条实验影片，从500个废旧 CPU 中各种取料、过滤、溶解、除杂、还原，一顿猛如虎的操作以后呢，最终回收出来的也只有 2.58 克黄金。金价低的时候，估计它这成本都不够。按2022年的数据来看，全球共产出6200万吨电子垃圾，只有不到四分之一得到了回收。其中美国从中回收出 13.8 吨黄金，中国 6.6 吨，德国 3.2 吨，法国 2.8 吨，日本2吨。这全球前五加起来呢 ,28.4 吨就占了所有回收黄金的大约一半。2024年的情况与2022年相近，也就是说2024年我们造电子设备花掉了321吨黄金，但回收回来的呢只有50多吨。哪怕是24年金价都涨到600人民币一克了，大家的回收热情还是不够高啊。但是如果我们想办法降低回收成本呢，比如不用人力和化工方法，而是培养一群细菌来帮我们回收黄金。果然2018年生物专家们发现了耐金滩铜菌，是不是听名字就很高端呢？而现实中呢，它也确实能在重金属含量极高的溶液中生存，同时为了不被重金属杀死，它又会把体内的金元素结成小金沙给吐出来，这简直是为了人类回收黄金而生的细菌呢。于是经过这些年的培养呢，这项细菌炼金术预计未来20年内成熟。所以即使未来人类每年做电子产品消耗2-3千吨黄金，搞不好这些细菌也能帮我们低价回收回来。好了，回到前面的四种黄金用途，以上就是科技消耗这一块背后的秘密。接着我们再来聊聊投资这一块。这一块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买实物黄金和买虚拟黄金。先说买实物黄金吧，这一块其实可以和造珠宝那一块非常像。因为人类储藏黄金，这几乎就是一种本能。一旦买金条、买金砖、买金首饰，总不可能明天金价涨个100块你就把它们融了卖了吧。当你买到这些金闪闪的时候呢，其实是买到了一种源自基因的安全感。这种基因安全感就让黄金价格从10年、20年的长远角度来看一定会升值。为什么？因为前面用排除法计算过，除了黄金，就连白银都不是人类基因中的共通认可。而这种共通认可的本质是什么呢？大家觉得是不是应该就叫做人类的发展？我的一个朋友甚至说，买黄金就是买人类 ETF， 人类大盘。只要你相信天佑人类，人类一时半会儿还不会灭绝，人类还将在竞争与合作中不断前进， 那你就投资黄金。如果你不相信人类，认为人类很快灭绝了，那你也没必要投资了。所以我这朋友的思路是不是相当精辟？但是自从我这位朋友了解到地核黄金和智神星黄金的故事以后呢，他开始买那些专业开采黄金的矿业公司了，的确是思路清奇啊。然后投资这块的买虚拟黄金，这个太投机了，风险太大，大家千万不要尝试。其实从我们前面聊过的那些化学人类学的角度来看，短期金价的剧烈波动背后还隐藏着一个逻辑，那就是人类基因爱黄金，这就导致黄金自古以来成了某种根植在每一个人类个体基因中的区块链。因此无论何时何地，没有任何一个寡头能够操控黄金价格，而且也没有任何一位华尔街精英和任何一台超级计算机能够算遍天下人心，从而预测金价。可能听到这儿你要反驳我了，谁说没人能操控金价？马斯克要查账的那些金库，全球各大国的黄金储备，难道不是能操控金价的寡头吗？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妨用一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和马斯克一样，那就是来对全球五大金库给他盘盘账。这是位于伦敦珍珠街地下24米处的英格兰银行金库，连绵数公里，摆放着5100多吨金闪闪，但其实它仅有310吨和1600吨，分别属于今天的英国政府和各大与英国有关的商业金融机构。其余的3200多吨呢，则属于全球30多个国家，英国只是帮他们代为保管。1816年，当大英帝国确定一英镑等于 7.32238 克黄金的时候呢，它是世界上最大的金库。但伴随着帝国的衰落，这里的黄金储量也日益干涸。最惨的是一战、二战，敌人的炮火可不会因为你的物资短缺而停止啊。但满目疮痍的国土还去哪里获得物资呢？回看近现代，一次次世界混战中，美国都是安坐在美洲巨岛之上。他对战争双方都说，我只收黄金，不收纸币。现在你看到的是法兰西银行金库，它位于巴黎第一区地下27米处。金库入口被伪装成普通办公楼，内部通道设有自毁机制。这里一共存放着大约2400吨黄金，其来源可以追溯到200多年前的拿破仑皇帝时期。这些黄金是法兰西的定海神针，比如哪怕是1817年巴黎公社运动，也因革命军未控制金库而导致凡尔赛政府用金库抵押，获得20亿法郎的资金，最终镇压革命。这是位于纽约曼哈顿地下24米处的纽约联邦储备银行金库，虽然这里储存着6350吨黄金，但其中 94% 都归属于36个国家的央行和各大国际组织，仅 6% 约415吨为美国所有。为什么世界各国都要把黄金储存在这里呢？其实和前面英格兰银行为什么也存了很多国外黄金一样，是因为二战及冷战期间呢，很多国家害怕黄金被抢，于是运到这里来保管。后来各国也出于对英美两国的信任和对运输风险及成本的考量，没有运回黄金。现在各国如果需要交易黄金，那么不过是在这里更改一下金库的门牌编号而已，甚至都不需要物理移动。接着德国央行金库，这里有理论上3380吨黄金的账目，位于法兰克福地下30米处。传说这里曾经储存着上万吨黄金，但随着纳粹的覆灭，数千吨黄金被隐藏到了世界各地。其中一处就像飞鹰计划里讲的一样，被隆美尔隐藏到了撒哈拉深处。还有一处呢，则被伪装的捕鲸船一批批运往了南极地心的纳粹基地新斯瓦本。这些黄金都是纳粹蓄谋东山再起的资本。接着最近德国人计划把纯美国那儿的1240吨黄金运回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国家又察觉到了什么不妙的信号，毕竟万一打起来，恐怕又有人要不收纸币只收黄金呢。这里是号称美国经济钢铁心脏的洛克斯堡金库，它储存着4580吨黄金， 占美国黄金总储量的 56%， 驻扎的美国陆军精锐微兵团其核心第16骑兵团呢，最快五分钟可以抵达并守卫金库。其实看完这五大金库，大家发现没有，所谓的世界霸权也就像是地球村村霸一样，资源分配的时候呢，各种明争暗斗，各种利差顺差利率债券玩的花到飞起，根本看不懂。可一旦巴黎公社，一旦世界大战呢，大家都懂，不收纸币，只收黄金啊。从国家到个人，我们其实对黄金的基因之爱不变。比如地球上还有两座不公开的金库，一座是意大利央行金库，位于罗马地下深处，暂时没有任何内部画面流出，账面显示这里储存着2450吨意大利黄金，但据传呢，里面还储藏着梵蒂冈的瑰宝和许多古老家族的存款，其黄金总量可能有上万吨的规模。另一座呢，或者是说另一系列不公开的金库，则隐藏在瑞士的群山当中。这其中仅仅公开的瑞士央行金库就存着账面1040吨黄金，是全球第六大官方黄金储备。而那些未公开的瑞士各家商业银行金库里呢，则可能储存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黄金和宝藏。因为从500年前加尔文宗教改革以来，无数受迫害的新教徒就带着黄金财富逃亡瑞士，瑞士也坚决执行客户保密的制度。包括二战期间，也有大量受迫害的犹太人带着财富逃亡而来。有一种说法认为，瑞士为何能成为永久中立国，很可能世界上的各种敌对都在这儿存着黄金呢，不能打，真不能打。回到现实，这就是有关人类与黄金的秘密。它象征着强权和财富，但它本身也不过是地核中含量丰富的一种金属元素。它的价格猛涨三倍，但它的产量呢，却也在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攀升。全地球人都对它有一种发自基因的热爱，但恰恰是这种爱让世界有了霸权，也有了争斗。同时，这种爱还让它成了无法被操控和预测的基因区块链。别看什么全球五大金库，真正最大的金库是印度民间，据预测有 1.2 到 1.5 万吨黄金。中国民间呢，它也是不遑多让啊。甚至还有一个考古传说说，为什么中国明明盛产黄金，明明也是克拉通上的华北和西南，但怎么历史上就一直缺金呢？原来你看看挖出来的海昏横墓，你看看只挖了1/1000的三星堆，我们曾经是那样的热爱黄金，爱到将它们全部打包带入了地下。甚至还有都市传说说，除了表面的金闪闪，前文明的法老、约柜和马拉，黄金还有一种更神奇的单原子金状态，这是史前魔法的真正来源，也是炼金术的本质追求。而这种单原子金呢，竟然还真的被科学家们一步步给还原了出来。这些故事过于缥缈，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还是那场下了几千年的金雨最让人着迷啊。